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五一三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五一三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协调配合中实修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1号。我想借此机会回顾和审视自己近年来在学法典协调配合同修共同做好三件事实修提高的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体悟到，作为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目前中共持续残酷迫害的形势下，除了在讲真相中表现出对众生的慈悲和爱心，平时在与同修配合中也要表现出善和爱心，这也是正实法提升自己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正确看待同修。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年龄在70多岁、80多岁，分别住在三个区，每星期学法半天，学法交流与全球发正念一次，其余时间各自在家做三件事。虽说人不多，但也有一些触及人心的事。我组同修在一起学法已有10多年了，有一位 A 同修学法不入心，长期不学师父经文，法理不清，把做事当成修炼，不注意安全，结果被邪恶几次迫害，多次提醒也不改。时间长了，我对他产生了埋怨心，见面总要说他几句，提醒提醒，给他造成了心理压力。长期以来，我一想到他，心里就堵得慌，担心他又出事。有一次，我与组外的一位同修切磋，他提醒我，你是不是在执着？当时我有些不解，后来我回家通过学法，师父点化，才悟到是自己的错。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师父法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我没理解好法，用人的观念去看待同修，觉得自己修得比他好，总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同修，因此造成了同修间的间隔。我诚恳地向 A 同修道歉，化解了矛盾，这时我心中也敞亮了，轻松了。此后我吸取这次教训，遇事向内找，善意对待同修，解体在同修之上的心，多看人家好的一面，不再纠结同修的缺点，在与同修配合中共同提高。二，受到不公对待时扩大容量。 与同修配合中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那是有一年的盛夏，遭遇前所未有的持续高温43度。有一天下午，我与同修 B 约好下午3:30在某处交代资料。我准时提着资料去了。这时路上行人车辆稀少。我在那儿站着，虽然扇着扇子，但是全身汗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滴，鞋子也进水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产生了埋怨，同时又担心 B 同修遇到什么麻烦。高温焦躁伴着我等了几乎一个小时。几天后我俩见面时，他好像没事一样，也未提及此事。这时我有点生气，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天太热，女儿不让我出门。他语气轻松，我无语，觉得他太自私，太随意，怎么不为别人想想，修炼人怎么这样，心里愤愤不平。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告诉弟子，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想到这儿，我顿时清醒，我这个状态不是恶者的表现吗？这与修炼人的要求相差多远呀。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次提高升华的机会，我不悟还产生气恨委屈，把他往外推。作为一个老弟子，这最基本的关都过不去，真愧对师父啊。我很自责，认识到该提高心性，扩大容量了。今后在学法典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待包容同修，才能协调配合同修做的三件事。三，携手同修共同前行。去年上半年，83岁的 A 同修过了一个生死关。前期表现是吃不下饭，后来就呼吸困难，晚上睡觉上不来气。小组同修除了帮他发正念，也鼓励他信师信法，闯过难关。我们都在帮他找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大关。我与他十多年一起学法，对他比较了解，多次与他单独切磋，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法不入心，二是对老伴儿几十年来的怨恨心，根深蒂固，难以化解。我想到，首先要让他在法上提高，心性上来后，才能闯过这次磨难。我为他抄写了师父历次关于病业问题的讲话，哪本书哪一页，和有关埋怨心的经文讲法，让他找到师父的原文，反复学，自己悟。我也给他送去一些对身体恢复有帮助的食物，因他误认为吃素对身体有好处，故人为不吃肉食，平时进食量很少。我鼓励他多吃东西，在吃肉和饮食上顺其自然，能吃就吃，不要刻意安排。我们还专门学习了《转法轮》书中师父关于吃肉问题的论述，打开了他的心结。在师父的承受和保护下， A 同修走过来了，现在在法理上有所提高，怨恨心在慢慢化解，身体逐渐恢复。随着他的改变，他老伴儿也随和多了。这些年在与同修协调配合中，我悟到，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好事坏事都要学法，在法理上清晰了，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找到执着的根，去掉它，提高上来。在法证人间之前不多的时间中，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谦卑，用善爱心对待同修， 珍惜大法缘，不计吃亏受累，付出才能协调好同修，在实修中共同精进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平安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6日。平安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的，常人中也把健康平安视为人生最基本美好的追求，并用来祝福他人。前段时间有一天，我联想到平安虽然说是人外在的一种状态或者处境，但平和安两个字又何尝不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心境呢？这种内在的心境和外在的平安又有什么联系呢？我陷入了思考。我理解到，平安二字在表达人的内心状态时，内涵非常丰富。当人内心平和，身心安泰，自然会健康平安。神传的汉字真是用心良苦，博大精深。一，由平字想到的。由平字，我首先想到了心平气和。心平才能气和，内心不平，则外在表现出来的就一定不平和。作为修炼人，平和是我们必须要达到和做到的。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平和的。那么内心不平是什么引起的呢？我体悟到，是与平字的另外两层内涵，平衡、平静有关。心不平的一个原因是心理不平衡。从法中我们知道，心理不平衡是妒忌心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一节中多次提到了心理不平衡的表现，如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选自转法轮。妒忌心会引起人的心理不平衡，在世风日下的现代社会，被党文化侵蚀了心灵的人已经分辨不清好与坏，对争斗、攀比、妒忌习以为常，什么斗智斗勇、羡慕、嫉妒、恨，都成了人们日常的口头禅，似乎太正常不过了，却全然不知人真正应有的状态是什么？内心不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心理不平静。要想内心平静，就需要做到不动心，对于任何干扰都能不受其影响，保持内心就像平静的水面，不起涟漪。从法中我们得知，造成我们心静不下来的干扰，有些是来自外界的，而更多是来自人内心的执着，七情六欲，各种放不下的欲望。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普遍比较浮躁，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的修养与智慧，不懂得修身养性，而是不断放纵自我，放纵私欲，容易失去理智而变得暴躁，与心境的境界相差甚远。说文解字对平字的解释为，平与平疏也，指人说话时的语气平和舒缓，这是传统文化中人应有的状态。只有内心平和，不急不躁，待人尊重，才能做到与平疏也。就像佛家讲的口吐莲花，这与现代人动辄语出伤人、 说话阴阳怪气，尖酸刻薄，为了发泄情绪而声嘶力竭的争吵，脏话连篇，甚至很小的小孩都是出口成脏，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由此想到，随着道德滑下来的世人已不知羞口，更不知羞心，处处都体现着不平，又何来平安之理？我悟道，内心不清净、不平静，不仅仅是人的内心境界不够的表现。当整个人类普遍进入到这个状态时，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危险。人失去了平和、平静，就是在走向平安的反面啊。二，由安字想到的。由安字，我想到了安心。我理解，安心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忧不惧。何以做到不忧不惧？孔子云，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坦然而无愧于自己的内心，看淡得失荣辱，甚至放下生死，就自然无忧无惧了。在修炼中，我时常会执着别人的对错，总是盯着别人哪里哪里做得不好，很怕会出什么问题，从而影响自己的修炼，影响正实法，影响家庭关系等等。当我打着为了对方好，为了修炼和正实法的旗号，极力想去改变别人时，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每每都以争吵、矛盾升级，最终绝望地发现自己根本改变不了对方而告终。此时我的内心又不安起来，想着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真是又忧又惧，和孔子讲的君子境界相差太远了。我悟道，自己之所以长时间处于一种内心不安的状态，是因为自己总是向外看，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虽然表面上我们和身边的人合作共事，和家人一起生活，但本质上这些都是给我们提供的修炼环境，是我们自己的修炼提升之路，与他人无关。只要自己做好了，心性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那么脚下的路就会畅通无阻，不会出现我们想象中的如果别人做不好就会连累自己、影响自己等等忧虑的情况。本质是私心，如果遇到麻烦困难，那一定是自己的心性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提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内找，看看自己暴露出了什么执着，努力修去，不断纯净自己，达到大法的标准。如果真的表面上因为别人的原因让自己很痛苦，那本质上也是自己的业力要偿还，没有无缘无故的。之所以焦虑担忧，还是放不下利益私心，想方设法要趋利避害。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不会向外去求别人做好，来让自己安心。改变别人是很难的，外界因素又是不可控的，执着于此就会太累了，心生忧虑甚至怨恨，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的循环，渐渐迷失自己的本心。这正是旧势力用来拖垮我们的陷阱。我能想到的安字的另一层内涵是心安，即内心知足无求的状态。古人把安贫乐道视为一种高尚的处世境界，而现代人却恰恰相反，把不安于现状、人往高处走视为是人生的意义与追求。当然，现代人认为的人往高处走并不是指人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而是指追求世俗中的名利地位，成为人上人。这几乎成了现代人普遍奉行的标准，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拼搏奋斗，为了各种目标瞎折腾，养家糊口也好，为了下一代也好，孝敬父母也好，几乎都用物质财富来衡量。如果有人安于现状，就会被认为是不思进取，没有前途。修炼后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是定好的，每个人与生俱来所带的福德和业力都是生前种下的因果。真正想要改变人的一生，就唯有修炼这一条路，提升心性与道德。因此常人为了名利去争夺，甚至不讲道德，不择手段，根本上就是在造业，这是在使生命堕落，而不是升华啊。由此也更能理解古人所说的安贫乐道，并不是所谓不思进取，而是守德知命，追求的是高尚的道德与精神境界。而现代人在无神论的灌输下，不相信轮回与因果，心有不甘地与命运抗争，相信党文化中的人定胜天，战天斗地，致使道德下滑，福分散尽，业大如天。因此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等待人的是危险和厄运。大法弟子在给世人讲真相中，告诉世人三退保平安的方法，即从内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末世免于淘汰，平安度过劫难。世人在三退后，生命的根本就远离了中共邪党的假恶斗，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世人内心顺应了宇宙特性真善忍，才能达到内心的平和安，也就真的会平平安安。福祸其难料，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啊。三，由自己的修炼历程想到的。回想自己在生活中修炼过关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都是不平不安的状态，放不下情和利益之心，总觉得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内心不平衡不甘心，身心都安不下，争来斗去，患得患失，被强烈的怨恨控制，内心很压抑，却又无法挣脱，甚至还由怨生恨，起了报复心，想要把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返还给伤害我的人，似乎这样才能让内心痛快。虽然也在学法，但是心性长时间提高不上来，达不到修炼人应有的平和状态。后来在背法中，背到业力的转化这一节，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让我内心豁然开朗。我意识到我真的不能再和常人去计较，不能和常人一样，不然我算什么修炼人呢？我审视内心，难道我的目的是在人中得到好处，在人中成为强者，在人中不吃亏，还是在修炼中得到提高呢？如果我的目标是提高心性，那么其他都不重要了。矛盾中我提高上来，不正是大好事吗？学法那么多年了，怎么还放不下人中的那些执着呢？我意识到我一直把学法和实修脱节了，书读得很熟，可是到实践中去磨练心性的时候，却总是不能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不能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是想求得人的东西，不想吃苦，不愿忍受，把大法和修炼放到了次要位置上，辜负了师尊苦心安排的一次次提高的机会。一次 在学习师父转法轮中妒忌心一节时，对照自己，当时的我正感到很苦很累呢。我悟道，心里觉得苦和累，也是妒忌心的表现，是因为觉得自己比别人苦，比别人累，所以不平衡，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不应该承受这份苦和累，而内心坦然，不怨不恨，以苦为乐，是应该感觉轻松的。心里的苦和累也是一种不正确状态，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还认为是正常现象，是因为自己付出的多而导致的。而神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和状态的。想到这里，心里一下就轻松了，不觉得苦和累了。在我心性有所提高后，我的情绪也逐渐变得稳定，和家人失控争吵的情况也少了，内心没有了那么多的妒忌、怨恨和争斗，感到更加祥和、安宁。大法不断充实着我的内心，我体悟到修炼的神圣与美好，和家人之间的相处也更加和谐。当我内心能够体悟到那种平和状态时，师父就点化给我平和安的这种心境，以及它和人的平安的关系。我深刻领悟到这两个字，就是自己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好的，正是自己的问题所在啊。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还不能完全做到，距离大法和师父要求的标准还差很远，距离精进的同修还差很远。感谢师尊的苦度和同修的包容，我会继续精进，兼修大法，跟师父回家。个人层次所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清和去除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2日。一天 A 同修说，昨天晚上9点多离开我家，在远离我家东北方向的出口处，发现一个体魄魁梧的中年人，在毛毛细雨中站着，看见 A 就一直看着， A 心里就有想法了。A 传递给我这个信息，当时我还没多想，可是 A 晚上5点多走了以后，我心里就泛起了一股物质，慢慢扩散，一直到全身。这是一种叫怕的物质，它在掌控了我。每次遇到发生什么情况，这个物质就会出来溜达，吸取养分。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在某邪恶场所，一天还没遇到大惊小怪的事情，我的心里就泛起了这种物质，开始充满全身。我立即找到 Z 同修，告诉 Z 我今天到极限了，不能保存东西了。 Z 答应来保管，我就把所有的大法书和酒瓶书给 Z 送去。一直到晚上，这种物质消失后，我才去 Z 处把所有我送走的又给拿回来了。某年我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某警威吓我会用红外线时，我又出现了这种状态。同修们也包容我，帮我把所有私人东西都代为保管，3个月后才解除这种情况，让同修把我的私人东西给我送回。我刚才在背师父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的时候，突然想到人心在关键时会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平时人心在潜伏着， 你好我也好，只是满足于学法而不去指导修心，或者所谓的修也只是修个皮毛，修个表面，简直是假修，甚至出现了问题也不去追根溯源，也不去真正的向内找，而去找别人，向外找，满足于摆平了就好了，人为的隐藏了人心，滋养了人心。其实当这种物质浮出来是件好事，正好借机把它找出来修掉，放虎归山，任何人心不去修，关键时刻它就会出来捣乱，貌似真的用假象来干扰我们做正事，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想法，多可悲呀。心里清醒了，我就要求自己不能姑息负面的物质，不能以假为真，要彻底清除这种怕的东西和其他人心，警觉自我，不要被这种物质所操控，要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从而使自己能踏踏实实地修炼，做好三件事。目前个人层次上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步步登天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9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1岁。20多年来，我们顶着血雨腥风，一直坚定地走在师尊所指引的正法修炼的路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常年坚持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3年疫情封控，几乎没有挡住我们救人的脚步。师父洪恩浩荡，把众生托起。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有理由不做好三件事。一，风云突变。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那个当警察的丈夫在邪党的淫威下被逼无奈，逼迫我放弃修炼。他曾举着手枪大吼大叫地逼问我，你是继续练法轮功还是要这个家？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我说，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真善忍法理是我生命中的导航，我与真善忍同在，大法在我心中已扎下了根，这个根谁也拔不出去。还有一次，同修来我家，正赶上他在家。同修走后，他像疯了似的跑到楼上，把我供的师父大法像猛劲摔在瓷砖地上，玻璃摔得粉碎。大女儿把他拽走，我从碎玻璃碴子中抢出法像。这时他又去厨房抄起菜刀要砍我脑袋，同时单位逼我交出大法经书，亲朋好友劝我不要顶风上了，说什么胳膊扭不过大腿呀等等，那真是百苦一齐降。选自红银，苦其心志。二，助师救众生。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编造铺天盖地的谎言诽谤师父，用谎言煽动仇恨，毫无人性地迫害大法弟子。俗话还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之报呢，何况我在大法中受益多多，我不站出来揭穿谎言，讲清真相，助师救众生，那良心何在？天理都不容啊。有一次，当时的公安局 C 局长给警察开会讲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最后 C 局说，我个人看法啊，法轮功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借此话题给我丈夫讲真相，他不听，真相资料他也不看，我只好在两个女儿的配合掩护下，在他值夜班的时候晚上出去贴真相不干胶， 往众生家的门把上、院子里放真相册子、光碟等。小女儿大学放假时，我们娘俩发完零点正念后走出家门，我把一米高的方凳子用丝袋子装上背在背后，在有路灯柱子的地方把凳子靠在路灯柱子上。女儿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一只脚高抬起，她左手抱着路灯柱子，右手贴不干胶，一米高的凳子再加上女儿一米六五的个头，她举起右胳膊，粘贴贴得高高的，恶人想撕掉可是够不着，干着急没有招。我们贴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等粘贴，白底红油漆，白天在阳光下耀眼夺目，熠熠生辉。在公安局门前、学校门前、政府门前、监狱门前及步行街等地，只要有殿柱的地方，我们都贴上真相粘贴，弘扬着大法，震慑着邪恶。有一次，我碰到个过路的行人，他抬头看着路灯柱子上的真相粘贴，自言自语地说，这法轮功的人真厉害，怎么贴那么高啊？是踩着法轮贴上去的吧？我借此话题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有一天，发完零点正念，我带上真相粘贴下楼，推开单元门，发现正下着大雨，怎么办？是回家睡觉呢，还是出去？我犹豫了一小会儿，发现是南风雨，于是我顶着大雨，趟着脚下的雨水来到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在校舍的北墙上贴真相粘贴，仰头贴的时候，铁皮房盖上冲下来的雨水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顺着我的脖子灌进衣服里，贴一张灌一次，贴一张灌一次，脚下的水足有一尺深。贴完回家，站在镜子面前，看着像落汤鸡似的我，我笑了。三，不失时机，勇猛精进。2009年，我丈夫去世了，此后我一人独居，全身心地投入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我像解开了缆绳的远洋航船，开始了扬帆远航。我在心里默默地和师父说，从现在起，我要甩开膀子，迈开步子，做好三件事，注视正法，兑现誓约。我和同修们结伴跨出城门，面向农村发神韵光碟，发明慧台历，发酒瓶，发真相册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然而面向广大的农村，必须有交通工具，那我就毫不犹豫地开始买车，先买自行车，自行车不是用了，我就买电瓶三轮车，跑偏远的村屯，电瓶三轮车还是不能胜任，那我就买汽车，车能买，没有司机谁开车呀？于是我就拿出4000元钱给开电瓶车的 A 同修交学费，叫他考驾照。 A 的驾照到手了，我就把汽车买回来了。有了汽车，我们如虎添翼，在注视正法的征程上开始了扬帆远航。我们带着地图反复跑遍了我县的所有的农贸集市、乡镇、村屯，把真相福音传遍家家户户。离县城远的乡镇、村屯，我们每天往返100-200公里的路程，多则每天挨家逐户能发出去700-800个神韵光碟。我们带上中午饭、瓶装水、咸菜，中午在山坡上或者树林中边休息边吃饭，下午继续挨门逐户走进农户家，面对面发光碟。有的村民拿到光碟，直接就放到影碟机里边看上了，边看边说，太好了，太美了，赞不绝口。有的村民从家里跑出来追上我们，再要一盘送给亲戚。有一次，我和 M 同修背2大包光碟进一家宴席厅发，我介绍完光碟的内容后，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大家抢光了。有几位外地来的客人没拿到， 就和我商量说，大姐，你跟他们说说，他们是当地人，我们是外地来的，先给我们几盘，哪天你再给他们送来。我说可以。有个村妇听我们讲完真相后，高兴地跟她丈夫说，我昨晚做梦，有人告诉我说今天有贵人来，你看他们不就是贵人来了吗？夏天，明真相的村民给我们摘黄瓜、柿子、香瓜吃，我们都婉言谢绝。有的人说，这大热天你们太辛苦了，凉快凉快再走吧。冬天，明真相的村民让我们坐炕头暖暖身子再走，等等，还有许多许多感人的故事，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赘述。在中共协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大陆这个大监狱里，我们每天四五个同修一台车，在村子里挨家逐户进进出出的，人多目标多，风险也大。中共协党诬陷法轮功是某教，给国人灌输的谎言铺天盖地，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法轮功反党，该镇压。如此险恶的环境，我们顶着协党利用国家所有的专政机器的严酷打压，如果没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没有同修们能放下生死的正念正行，我们是不敢，几乎是天天大白天走出来的。被恶党煽动仇恨、捏造谎言欺骗的恶人随处可见，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他们当我们的面打电话举报还好说，我们通过讲真相，或求师父加持，或采取什么果断措施，在警车来之前就能走脱。可有的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拍照传给610的，使同修遭迫害。最阴险的是，恶人当我们面不动声色报警的，我们不知道还在挨家逐户的发。我们多次遇到过这种险情，我们前脚出屯子，后脚警车就进屯子了，但是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有一次，我们去我县边境的山区发真相，有人同时向两个派出所举报，辖区派出所的警车追，临镇派出所的警车截，我们求师父救我们。我们的车走地头，爬山坡，左拐右藏，终于躲过了他们的视线，躲过一劫。有一年秋季，我们在偏远林场家属区发真相，遭人恶告。一会儿功夫，辖区派出所开来三台警车，下来十多个警察，他们打开我们车的后备箱，里面满满的纸和箱子，还有二三百本光碟没发出去呢。警察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过来很多村民围观，还有附近村屯的人，这些人有的听过我们讲真相，看过光碟了，他们把警察团团围住，示意我们快走。有人说，这光碟里的戏可好看了，你们也都拿一本回去看看吧。还有的人说，我看这几个老太太，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发的光盘也挺好看的，你们抓他们干啥？你们抓坏人去吧。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下，明真相的村民掩护着我们，我们赶紧走脱，在师父的保护下又冲过一关，躲过一劫。还有一次，我在家整理素浆状，无法外出。 A 同修开车带三位同修去百里外的村屯发真相，快下午一点了，我接了个电话，是 L 同修的女儿打来的，问他妈妈咋还没回来，电话还关机。我一听懵了，赶紧拨他们的手机，四台手机全关机，我坐不住了。这时 L 同修的女儿又来电话了，我妈咋回事儿？你赶紧给我个交代，还说她妈妈要是出事了她就如何如何。这时负面思维不断地往我脑海里打， A 同修是新手司机，没有经验，路况又不熟，会不会出车祸，会不会车毁人亡啊，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我快崩溃了，我这个后悔呀，我有事儿出不去，就不应该让他们走啊。我稳稳心， 看看窗外还下着大雨，拿把伞去找协调通修。我们开车去他们出事的地方打听情况，原来他们在最后一个屯发真相时遭人举报，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县国保大队，四位同修都被非法拘留15天。 A 同修15天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我是修炼人，遇事向内找自己，不推卸责任，痛定思痛，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把做事当作修炼了，学法修心没跟上，导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几次遭恶告绑架。以后为了保证学法时间，我们就不整天出去了，上午出去，下午回来学法。回想走过的路，真像赴汤蹈火，冲锋陷阵，踏平坎坷成大道，那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呢。四，感恩师父救命之恩。救人的征程险阻多，几年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旧势力欲夺命的车祸，仅举两例。一次，我们五位同修乘电瓶三轮车下乡救人，行驶在一个陡坡上，本该给足点， A 却手忙脚乱踩刹车，车急速下滑，瞬间翻倒在路边的树林里，眼看 S 同修的头撞在直径一尺多粗的大树树干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师父给挡住了， S 同修的头没撞上，三轮车帮的脚铁被撞弯了。那要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人头撞在树干上，后果不堪设想，师父的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还有一次是冬天，车行驶的路面上是冰，天下着雪，我们躲一辆客车，我们车在路边龙摆尾站不稳，我赶紧喊师父师父，车直奔路边的深沟冲过去，撞倒了路边碗口粗的金属路标，缓冲了一下，车头大头朝下扎在深沟里，车尾和公路面呈90度角，我们从车窗爬出来都成了雪人，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毫发未损。我们雇大车往上拽车，一会儿功夫路上就堵了很多车，不知是谁报了警，交警赶到现场时第一句话就问我人怎么样，我说人没问题，交警说人没问题就好。我们遇到一次次的夺命的车祸，遭遇一次次被恶告绑架，都是师父的法身替我们承受了，挡住了，化解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师父的救命之恩无以回报，只有精进报师恩。五，红尘末世，逆流而上。在末节的大洪流大染缸中，大陆手机如同一个魔窟，魔鬼一样利用外星技术勾引人类，放弃一切而不顾，投入其中。我一直用非智能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女儿、弟弟、妹妹、亲朋好友都劝我换智能手机。我给他们讲，大法弟子是节制式下流的。节制式下流选自弘言二普照。大法弟子如果自己都被外来的低灵生命控制与影响着，怎么能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呢？怎么能树立大法弟子群体在人类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呢？我每天都是早晨3点起床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天不落。发完6点正念学法，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学法，晚上浏览明慧网，再挤时间学各地讲法。每天简单的吃饱饭，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如今的我乐观开朗，身强体壮，满面红光。亲戚、同事、同学、朋友无不夸赞，法轮大法超长，法轮大法神奇，法轮大法师父伟大。我的形象就在证实着法，展现大法的美好。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之中，我活得阳光、快乐， 对师父的感恩说不完道不尽。弟子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能修炼圆满，为更多众生能得救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做好三件事，在救人的路上不懈怠，走好最后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